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来自五湖四海的问候和感恩。2013年农历新年之际，数万份带着深深的敬意和感恩的问候从五湖四海发往明慧网。世界各地的法轮大法弟子，或以国家、地区讲真相小组、学法小组为单位，或代表个人和家庭，通过精美的贺卡、诗歌、乐曲，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拜年，并表达衷心的问候和感恩。
加国会听证会在接器官活摘黑幕。隶属于加拿大国会外交委员会的国际人权委员会于2013年2月5日在渥太华国会大厦进行了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听证会。加拿大著名的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前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报告了他们的调查结果，并回答了议员们的提问。乔高在发言中讲述了从1992年法轮功刚刚在中国传出，到中共党魁江泽民出于妒忌决定根除法轮功。1999年7月22日，中共正式禁止法轮功，从此发动了一个持久的暴力迫害运动。他说，法轮功没有任何政治诉求，在过去14年的所有诉求只是停止迫害。乔高说，许多修炼者每天在劳教所里遭到各种迫害，法轮功学员成为器官移植的主要器官来源，器官的价格被张贴在中文网站上。他说，自2001年以来，数万名法轮功学员被谋杀，他们的器官被贩卖给中国和外国的病人。麦塔斯和我得出结论是，在2000年至2005年年间，41500个移植器官的来源，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来自法轮功学员。乔高在发言中综述了自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公布以来，国际社会采取的行动。2006年以来，联合国的几位特别报告员已经要求中国政府对器官掠夺活动的严重指控做出一个解释。2006年12月，加拿大卫生部宣布取消在查尔斯王子和亚历桑德拉公主医院对中国医生进行的器官移植技术的培训计划，并禁止与中国进行器官移植联合研究项目。2007年8月，台湾卫生部主任侯胜茂要求台湾医生建议患者不去中国大陆做器官移植。2006年9月及2012年9月，美国国会进行了两次关于活摘器官的听证会。2012年10月3日，106名美国国会议员敦促美国国务院公开其掌握的关于中共掠夺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宗教和政治犯人体器官的信息，包括前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2月逃往美国领事馆短暂的避难时递交的证据细节。国会议员布兰特·瑞斯吉伯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能将事实尽可能广泛的传播，越广泛的传播这一真相，这种罪恶将越早结束。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警察冲破封锁读真相，冲破中共网络封锁看真相的人们，也包括那些被中共胁迫参与迫害的警察。法轮功真相网站、海外自由媒体已成为某些警察的每天必读，连中共为迫害法轮功专门成立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610人员的家属，都希望他们的亲人赶快换工作，不要再参与迫害。2012年秋，一名610人员在与一位法轮功学员交谈时曾谈到，他每天用自由门、无界浏览等软件看国外网站，顺序是先看明慧网，再看大纪元，再看看中国，最后再看政见网。大陆某劳教所至少两名警察曾对法轮功学员讲，他们每天晚上闭上明慧网，对每一篇文章都读得很仔细。这位法轮功学员发现，这几名警察除了用自由门等软件之外，还在使用法轮功学员研发的无影无踪软件。有一名警察向这位法轮功学员请求，不要在网上说我是恶警。
按手印签名救好人，反迫害声此起彼伏。按手印签名救好人，反迫害声此起彼伏。从201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大陆民众联名声援和营救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大规模签名按大红手印事件连续不断，有的声势浩大，参与者多达万人，有的带着红手印的联名信辗转传入中南海，引起中共高层的震惊，有的被送到美国国会人权听证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这些百姓自发的正义善举被海外媒体评论为是中国大陆针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全民反迫害的发端，更有拙见之人认为这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正义力量所应该得到的回应。参与按红手印和签名的民众，有的为了营救本地的善良好人、诚信商人、救人英雄，有的为了声援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亲属申诉民冤，要求惩治恶人，有众多的善良百姓为了素不相识的法轮功学员签名按手印，是为了正义和公道，也有的民众是为了诚心回报大法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的福报和无上恩德。到2013年1月底，参与签名按手印联名营救的总人数超过32000人。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Thank you.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实实在在的福气。有些受中共邪党宣传毒害的国人，一听到法轮大法，就会想起不实的抹黑宣传。其实，法轮大法在全世界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给众多的修炼者和认同法轮大法好的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气。在现今的大陆，教育、住房和医疗成了百姓新的负担，一旦得了重病，往往倾家荡产也难以治愈。据明慧网报道，辽宁大连市苏家村村民孙桂玲，2004年他到村附近一个很大的韩国鞋厂打工，由于每天接触有毒化学原材料，05年得了白血病。大连二院的医生建议化疗3到5年。孙桂玲是个一贫如洗的农民工，为了不拖累家人，孙桂玲放弃了化疗。那时他的血小板指标近18000，医生嘱咐家属准备后事。天无绝人之路，一位老年人告诉孙桂玲，诚心念法轮大法好就会有转机。受中共污蔑宣传影响，当时孙桂玲不太相信，但眼看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绝望中孙桂玲开始诚心诚意地念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孙桂玲的血小板指标由18000上升到80000，医生都称奇。无独有偶，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原铁路分局马学俊先生是一位副处级干部。1985年，正当他事业上升之时，马学俊发现自己患上了再生障碍性贫血。在佳木斯铁路医院输血治疗时，不幸又被感染上了乙型肝炎。到1993年，马学俊不得不完全依靠药物和输血来维持生命，而且一个疗程需要花费5000多元。面对着妻子和幼女，马学俊欲哭无泪。1994年，马学俊有幸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再生障碍性贫血和乙型肝炎等病症竟然不翼而飞。以往朝不保夕，而今重获健康，这份喜悦，这份福气，是用多少金钱都难以衡量的。每一个人心中都希望自己成为最幸运的人。其实成为幸运儿并不难，河北沧州就有一个幸运者。刘文丽是河北沧州某县的一个小私营企业主，60多岁，多年来经常有机会看到法轮功真相资料。当有人在公开场合重复中共抹黑法轮功的谎言时，他就和对方讲一些真相，为法轮功说公道话。2012年夏，刘文丽登梯子上房，当爬到梯子顶端，梯子突然一歪，他失去平衡，从近4米高的地方横着摔了下来。在下落的过程中，刘文丽的手臂碰到了电线，他本能地一把抓住了电线。落地后，他感觉右臂剧烈抖动，知道是触电了，还想打滚脱离电源，可是已经身不由己，随后就失去了知觉。一位邻居在楼上目睹这一情景，马上下楼招呼众人，用竹竿把刘文丽手里握着的电线挑开。这时，刘文丽被220伏电压的电，至少电了15分钟，手指被烧出了一道口子，后腰接地处烧了块黑斑。幸运的是，还有一口气儿。大家急忙把她送到医院。不可思议的是，各种检查结果显示刘文丽身体无伤，3个多小时后，她苏醒过来了。事后，刘文丽对给她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说：“平常人平地摔跤还可能腿折胳膊断呢，我从这么高摔下来，不但没伤着筋骨，甚至连皮都没破。触电几秒、几分钟就被电死的人大有人在，我被电这么长时间，人什么伤都没有，你说神不神？”这位法轮功学员说：“那是你了解真相，还为法轮功说公道话，大法师父就保护了你，这就是了解真相的福报啊。”这样的实例还有很多。 亲爱的朋友们，也愿您承念法轮大法好，拥有法轮大法带来的健康与平安。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律师辩护练法轮功无罪。2013年1月29日上午，广东梅州市梅县中共法院在梅县新城行政区法院大楼第一审判厅非法开庭，对卜威全、杨丽霞、黄银英、曾环涛等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审判。一位来自北京的正义律师依法为法轮功学员黄银英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四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和乡亲等共100多人共同见证了这次正邪的较量。在法庭上，律师从控方指控当事人所谓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缺乏法律依据，法轮功是思想信仰而不是邪教，国家宪法保护公民的信仰自由等方面，为当事人黄银英做了无罪辩护。律师还提到，公安部所认定的邪教组织中并不包括法轮功，黄银英等人告诉世人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并没有错，更没有违法犯罪。律师从专业角度指出，控方提供的所谓证据漏洞百出，比如姑且不论卜伟全被收缴的电脑里面有没有法轮功相关资料，存有相关资料是否违法，按规定对电脑所做的电子证据鉴定应该由省级鉴定机构负责才有效，但本案提供的鉴定结论是由梅州本地做出的结论，不能作为证据提交。还有，本案提供的作为证据的照片是公安部门事后挟持当事人到他们认为的张贴悬挂标语横幅的地方，由警察悬挂后摆拍的所谓指证现场照片是无效证据等等。面对正义律师依法所做的有理有据的辩护，中共法院监察院人员不知如何应对。所谓公诉人杨美红更是荒唐地把律师关于如何界定邪教的提问来反问律师。到上午11点左右，非法庭审结束，中共法院人员并未当庭宣判，说是要择日再宣判。中共自1999年迫害法轮功以来，践踏法律，曾下密令全国律师不得给法轮功学员做辩护。这次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在梅州地区还是第一次。从法庭出来后，人们都在纷纷议论律师说的真好，原来从法律上讲，法轮功真的没有错，对这么一群坚持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进行这么残酷的迫害，真是太无耻了。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善的力量。儿子学校里有个考试，于是找了一些课外题给他做。有一道题我提示了几遍，他还是不得要领，我不耐烦了，严厉地要求他按照自己的指点一步步地做，但他绕来绕去还是不明白，只好告诉他答案。后来思考这件事情，知道自己做得不对。有位朋友讲，他小时候他的父亲指导他做题时也常常不耐烦，时间久了他产生了一种对抗的情绪，有时即使明白了也假装不懂，使得他的父亲更加生气。 记得读过风和太阳比赛的故事，看谁能让一个路人把外套脱掉。风鼓足了劲儿，那人却不得不更加裹紧衣服。当太阳出来后，暖洋洋的天气，路人于是脱掉了外套继续赶路。每个人在心底里都渴望善良。俗话说，家和万事兴，传统文化中也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说法。真诚与善良是维系人类文明的精神支柱。尽管自己天性不喜欢与人争斗，但小时候从中共课本中学到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在社会上也到处看到争名夺利，于是在进退两难的矛盾心理中挣扎多年后，也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层外壳来保护自己。直到有一天才知道，真善忍是人生中最可贵的，能化解各种困难，让社会走向良性循环。细想一下，不管一个社会多么繁华，科技如何发达，当人心不古时，就在走向自毁。当今社会环境的污染，各个行业的造假，这样的例子还少吗？修炼时我明白，人生的福分不是求来的，人会在争斗中伤害他人而损得，而本着善良做事，把自己该做的做好，命运才会在不知不觉中改变。我想，无论儿子的考试结果如何，我首先会给他一个明快的笑脸。琴棋书画的真实含义。琴棋书画是中国古代的四大文化艺术，源远流长，蕴含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自古以来谦谦君子修身所必须掌握的技能。我国传统文化讲究仁义物敬相融统一，形神兼备。琴棋书画四艺因其清和淡雅的风格，寄予了文人灵风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既为修身养德，亦为经世济用，造诣深者都有着相当高的道德境界。棋是指围棋，相传起源于尧舜之时。近代张化在《博物志》中写道，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古人下围棋是为了修身养性、生慧增智，而且围棋还与天象义理、兵法策略、治国安邦等相关联。围棋盘象征着宇宙，中间的一点天圆代表宇宙的中心，而满盘其他的360个棋点代表着其他360个天体，而360这个数目在旧历当中恰恰代表了360天，而四个边就是作为一年的四季春夏秋冬，黑白紫的不同作为黑夜与白昼的交替，如此一来，宇宙天地的一切便具象化在这小小的棋盘当中。围棋玄妙无穷，一张方圆不及二尺的棋盘上，一是九纹纵横交错，泾渭分明，黑白棋子错落有致，变幻无常，包罗万象。围棋体现出了我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的智慧与灵性。规则简单而变化无穷，从棋盘中有限的空间进入到无限的空间。历史上有许多先知先觉，如三国时的诸葛亮在《围棋歌》中写道，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局，人生百态尽现于棋局之中。诸葛亮认为世间事似乎在举子落子之间都会产生影响，体现出超然脱世的智者风范。唐太宗也喜好围棋，深明其义其理，并作有不少围棋诗赋，如他在《咏棋》中写道，手弹标西美，坐饮弈前凉，参差分两世，悬宿饮双行。而他在与裘然客的对弈中，沉稳的弈子定乾坤的故事更被后人传为美谈。古诗中有很多关于围棋的描写，如刘禹锡的《雁行布阵众未晓，虎穴得子人皆惊》，惊叹了围棋之妙招。 宋代张拟的《豪英玉鸡行环逆》，怒已出腹尘已成，描写了围棋的沧海桑田。元代黄庚的《何处仙人爱手弹》，时闻波浊竹林间，一颦玉子敲云碎，几度五窗惊梦残。手弹玉子都是古时候围棋的别称，描写出在静里思索，在棋处安生的悠远意境。人生如棋，棋亦如人生，人可以不下棋，但不能不走人生的棋，因为人一出生就在棋中，棋一盘结束可以再来一盘，而人一生的棋局只有一盘，落子不悔，人生岂可走回头路。围棋的道路给人以启示，看清全盘，目光高远，找到自己的因缘，找到通向美好未来的光明大道，认真走好每一步，才会有完美的结局。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弃恶向善，趋吉避凶。民国年间，吉林人张凤九为办义学肯舍资金，因此遭警察敲竹杠，故意找他麻烦，把他抓了，反绑双臂吊在梁上。张凤九以前结交过道人，听道人讲过，当别人打你时，毫无怨恨之心可减轻疼痛，所以当时张凤九不但毫无怨恨，而且心生慈悲，看这几个警察真可怜，为小利而丧失良知和自己的福分。四个警察坐着打牌，好像把他忘了。调到晚上十点多钟，张凤九突然预感天亮前警察会有生命危险，看他们都很年轻，于心不忍，流下泪来。一个警察说，看你一声不响像个英雄，原来是个狗熊，把他放下来吧。张凤九说，我不是为自己而哭，我是哭你们太可怜了。就把警察们过去为非作歹的事情说出来，并且警告说，黎明前你们将有生命危险。警察虽然不信，可是以前没人知道的恶行，张凤九说的不差分毫，所以犹豫起来。张凤九劝说，你们再不逃命怕来不及了，若不相信，先带我一起躲起来，看有无事情发生，不就明白了吗？他们便一起躲了起来。天快亮时，果然来了一大帮土匪袭击警所，这四个警察幸免遇难。警察感谢张凤九的救命之恩，要放他回家去。张凤九说，我为了救你们泄露了天机，你们如不弃恶向善，上天会另选时机取你等性命，我也会因此而大难临头。警察们恳求说，我们从此一定弃恶向善，辞职回家种田，孝敬父母，和睦邻里，多做好事，不做坏事，还不行吗？张凤九说，要真能如此，上天一定会饶恕你们的，那样我也就不是泄露天机了。后来四个警察真的回家种田去了，处处做好人，都活了70多岁。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